良友圣经学院拆船导论，予以节目师主讲。
良缘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目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船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关于拆船与祷告的关系。祷告是宣告向创造天地的神顺服，祷告的基础是神的应许、神的全能、神对他的儿女的看顾和神应许他愿意介入人类的历史中成就他的旨意。拆船事工需要祷告，因为拆船的本质是属灵的征战，无论是耶稣基督、保罗和其他神的仆人都吩咐信徒必须不停祷告。在历史中，我们看见很多的见证，包括早期教会宣教士都是在祷告中被差遣出去的。万国能否降服在神面前，在乎信徒能否先讲神的话语，而先讲神的话语能否成功，就在乎祷告，而祷告是神所命定的方式。祷告的动机必须是爱，没有爱的祷告没有能力，神也不会应允的。祷告也必须有信心，相信神是管理全地的神，而信心是基于神的启示和我们的经历。我们必须主动地明白世界的需要，也必须为这一些的需要祷告。今天，让我们来思想教会可以怎么样建立拆船的事工。要建立美好的教会拆船事工，首要的不是定下目标或是计划，而是祷告。要是你要建立教会的拆船事工，首先就要常常为自己祷告，因为第一，所有神的工作都不能依靠人的能力。第二，拆船的侍奉是撒旦最痛恨的工作，所以可以预期会有很大的攻击。第三，必须在祷告当中谦卑自己，和保持在神面前的圣洁，以致能够保持自己给神用。另外，自己一个人的祷告是不够的，教会也必须祷告。祷告是一切事工的能力资源，教会必须整体横切的祷告，以致事工能以开始和扩展。因此，拆船事工也绝不例外。雅各说得好，得不着是因为不求。当然，向神恳求也必须按神的心意，只是拆船的工作一定合神心意的，因为神愿万人得救，万族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不论是负责拆船事工的或是教会，都需要为同工来祷告，让同工们能够同心，有同一个意向，对圣灵的引导有敏感的心，让同工们可以按神的心意做安排和推动拆船的事工。另外，教会和参与拆船事工的同工们都需要为工作来祷告，让事工的安排、推动、发展等等能够顺利，也要为众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让他们都被感动，愿意长时期的为拆船的需要、为宣教师们来祷告，也为拆船的侍奉献上更多。当然，我们也必须为计划来祷告。属灵的事工需要计划，但不应该是人的计划，而是与神同工的计划，所以必须多祷告。 讲到拆船试工的计划，有三方面我想是应该注意的。第一，整个计划的过程都应该在祷告里面，不是在开计划会议以前和结束以前要祷告。那当然开始开会和会议结束以前需要祷告的，我们而是讲在计划的过程中常常祷告和安静每一个人，以致我们能够在安静之中寻求神的心意。其次，拆船事工的计划目标应该是长时期而不是单一次的，所以必须有清楚的阶段和当中所包括的目标和工作定下来。比如说拆船事工的第一个阶段是培训，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弟兄姊妹应该得到的知识都应该有清楚的描写。最后，关于拆船事工的计划，就是按教会的需要，也要按教会的能力。比如说，要是教会对拆船的事工认识不多，那当然就应该首先安排培训。要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拆船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了，那就可以多注重短宣的训练和安排短宣的旅程了。短宣是指短期宣教，就是到另外的一个城市或是国家参与传福音的工作。关于培训方面，可以从教会内的培训和教会外的培训来看，也可以从不同的性质来看，好像是课程的或是分享的。教会内的培训可以有很多方面的，比如说透过拆船学习小组得知某个地域或是某个国家或是某个族群的福音需要，而为那个地方的民族来祷告。我们也可以透过主日学的课程做有系统的学习，可以是在一次的主日学来学习拆船，大概12节课到16节课，也可以有一个概念以后再晋升的学习，可以是某一个时期的拆船，也可以是与拆船有关系的课题，就好像是文化啦、短宣啦、宣教士的关怀等等等等。我们也可以邀请宣教士到教会做有系统的教育，比如说可以是四节课或者是很多节课都可以的。变化是越多越好，因为以不同的形式来学习，一般来说都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教会外的培训就得看每一个地区了。在北美洲常有的拆船的培训，就是把握实际课程和宣教性视野课程。把握实际课程，教会互动，使用很多不同的活动作为学习的工具。而宣教性视野课程比较传统，以课堂上课和书本为主，各有各的好处。我相信在中国、在韩国、菲律宾等等的地区也未有差不多的课程，而能够找到而善用在教会是最好的。从培训的时间长短来看，那课程师的一半都是定下了结束，每一节的时间都会比较长，而且呢都有定下的要求，那包括读完书本和做完功课。举个例子，把握实际课程有九节课，每一节课都是两个半小时，每一次都有功课的，必须在课程结束以前把所有的功课都交了才可以毕业。 而宣教新视野课程就有15节课，每节课3个小时，也是功课要完成了以后才可以毕业。那分享师的培训或是学习就可能没有那么系统，每一次所用的时间都比较短的。比如说教会的祷告会就是做差传培训很好的地方，我们的教会就用每一周啊一次的祷告会的时间来分享世界各地的福音需要，有一些的时候是介绍国家，有一些的时候介绍某一个民族，有一些的时候也介绍宣教士们，有一些的时候也介绍差传机构。除了介绍这些以外，也让弟兄姊妹们得知我们差会所差出去的宣教士他们最新的情况和他们所传回来的代祷事项，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保持对每一个地方和宣教士们的关怀和为他们来祷告。除了用文字介绍以外，也可以选用一些好的视频，让弟兄姊妹能够从影像和有音乐在背后的讲解得到更深刻的信息。在以前我们也邀请一些宣教士们把他们的近况和工作的点滴电邮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来为他们祷告。但今天我们就可以透过微信等等的软件来跟宣教士们对话，让宣教士们与教会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近前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教会也可以使用特别的聚会，让弟兄姊妹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习和体验差传的事工。举个例子，教会可以安排特别的祷告会，介绍某个地区或者是国家的差传需要，在一个晚上就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包括介绍、视频、当地的宣教士们介绍他们的挑战和工作的成果，还可以加上晚餐。当然晚餐的食物应该是介绍那个地方的食物，那当然那些的食物不一定需要很美味的，而最好是当地最普遍的，以致弟兄姊妹可以尝一下当地的人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巴拿马的需要，巴拿马的平民百姓，尤其是草根的人民，他们常常吃番茄加辣椒，其实他们买的是小小的罐头，一寸宽一寸高啊，对，就是那么小的，他们开了涂在面包上，那就是一餐了。弟兄姊妹尝过了就更加明白宣教士们在巴拿马的生活了，更理想的就是让弟兄姊妹都参与预备这一些的食物。另外教会应该每年举办差传年会，安排几天的晚上的敬拜聚会，在敬拜聚会中让会众的心转向差传，无论是诗歌、祷告、读经、讲道等等，都是为了差传。较为理想的是能够邀请宣教士到来领会，让他们的生命见证 感动教会的拆船兴社，教会也可以透过一些特别的活动来介绍不同国家，或是拆会的拆船工作。我们曾经邀请不同的拆船机构在某一天的下午到我们的教会介绍他们的事工，除了介绍以外，也可以跟弟兄姊妹有交流，让弟兄姊妹更了解他们的工作，以致能够更懂如何为他们祷告和支持这一些的机构。有些时候，拆船机构所需要的不单只是经济上的支持，也包括人力资源的支持。曾经有一次，当一个拆船机构到我们的教会做介绍，完了以后，有一位的弟兄深受感动，就上前自我介绍，也盼望更多的了解他们的需要，就发现他的经验正好是这个机构所需要的。这位的弟兄就参与了他们的侍奉，在那个机构当中做义工。以上所介绍的当然不是绝对的，因为还有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用。总意就是尽力的让弟兄姊妹从不同的情况底下能学习和体会拆船的挑战与祝福。拆船最终的目标必须是参与行动的，所以教会除了培训弟兄姊妹对拆船有一定的认识以外，也必须让弟兄姊妹有机会参与拆船的侍奉。首先，教会应该让弟兄姊妹在祷告上有参与。祷告的参与不单只是为了拆船的需要祷告，无论是地区的或是宣教士们，也应该包括让弟兄姊妹去寻找一些拆船的需要，然后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所找到的需要，让弟兄姊妹可以一起为那些的需要祷告。这样就可以培养弟兄姊妹对拆船事工的关怀。另外，要是某一些的弟兄姊妹对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些的宣教士有特别的负担，就可以让他们多注意那个地区或者是那些宣教士们最新的动向和祷告的需要，也把这一些的需要带回教会，让全教会也纪念为他们祷告。这样，这一些的弟兄姊妹对他们所纪念的拆船对象的情怀就会越来越深，最后就会能够推动他们去探访那个地方或是那一些的宣教士们。其次，教会也可以让弟兄姊妹参与拆船的培训。教会在拆船上的培训，好像主日学了，就可以邀请一些对拆船有负担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已经在主日学有侍奉的老师们，在受了拆船的培训以后，就一步一步的参与。这样，教会在拆船的培训方面的能力就能够建立起来，慢慢的，教会的文化就会改变，可以成为一个拆船的教会，不单只有拆船的心怀，也能够在拆船的事工越来越多的参与。教会能够参与拆船是恩典，教会可以在不同的范畴参与拆船事工的。首先，教会可以拆自己的会友到海外做全职的宣教士，那当然不一定是教会也担起拆会的角色。教会必须清楚地知道和肯定所拆出去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的护照，而不是自己因为喜欢而做的决定。因为有一些是为了名声或是其他个人的好处，当然这毕竟还是非常的少数。另外就是短宣的参与，教会需要安排让弟兄姊妹到外地 在短的时间当中参与福音的工作，这些的行程的安排就能够让弟兄姊妹们直接的经历宣教的侍奉，让他们体验宣教士们的苦与乐，也是生活上种种的挑战和亲眼的看见神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尤其是有朋友在他们中间信耶稣。短宣要是安排的好，是眺望弟兄姊妹爱主和完全摆上自己很有效的方法。拆船不能够没有学习，但在学习以外必须加上行动，否则教会对拆船的心会慢慢冷淡下来的。要是教会对推动拆船事工有适当的计划和安排，就可以做一个善意的循环，也能够更有效的推动教会的事工。当然，要是有可能，教会可以跟不同的拆船机构联系，这些的机构很可能不是很明显的标志着是拆船的机构，尤其是在敏感的中东国家等等。在这一些敏感的地区，就可能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够知道有哪一些是基督教背景的拆船机构。在不同的国家有各种形式的拆船机构，有些拆船机构的对象是敏感的国家，有一些的对象是宗教自由的地域，却是福音完全没有传到的地方，有一些的机构是传福音然后直接建立教会的，有一些他们是注重透过服务社会然后慢慢传福音的，教会可以按他们的需要而支持他们。当然，若教会有能力，也应该在经济上支持不同的拆船机构，让神的国度能够不受经济缺乏的影响，而能够不停的扩展。拆船机构也有不同的需要，教会若能够在各方面有适当的参与，无论是对机构或是对教会都会带来好处的。推动教会的拆船施工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拆船的教会。一个拆船的教会无论是在目光培训或是行动上都与拆船有密切的关系，也参与拆船的行动。看重拆船施工的教会肯定是一个放眼世界的教会，会把心智和行动都放在整个世界的福音需要，这样肯定能够得到主更大的祝福，也能够更有效的在全地上成为神的荣耀。在香港有一个教会，他们有一段的时间把他们的收入，就是弟兄姊妹的奉献，一半放在拆船的施工上面，而在过去很多年神大大的祝福了这个的教会。一个拆船的教会理想的是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特别对一个地方，一个拆船的地方或是一些的宣教士有特别的负担，能够不停的为那个地方或是宣教士来祷告，又在每一到两年去短宣一次，去关怀和支持宣教士们的工作。更好的呢，就是每位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长期短宣的地方，就是一两年去短宣，但是呢，是去很多次的。这就能够与某一个地方有很好的联系，也能够看见有一些的项目是可以合作的，而且可以在比如说三到五年当中完成，然后大家就能够共同努力的把一些的事情完成，让宣教的事工能够做得更好，做得更加的顺利。单单是理想吗？我想不是的。在加拿大的中部 有一个教会，大概200多人，当中就有 30% 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长期短宣的目标。在非洲东北部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小教会，大概100多人，他们 90% 的弟兄姊妹都有拆船的目标，因此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付代价才能够成为一个拆船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眺望我们拆船的心，因为你是拆船的神，你的心从来就没有离开世界所有失落的每一个人。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建立拆船的教会的事工上成为你手中的器皿，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唱你